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徐浩，字继海，越州人，考中明经科，有文才。张说称赞他的才能，从鲁山主簿荐举为集贤校吏，看到习语五色歌赋，赞叹说后辈中的英才，晋升为监察御史李行，被征召到幽州张守圭幕府，历任河阳令，治理有政绩。东都留守王坠上表请他署理府事，有个百姓妄造符命，众人没有怀疑，只有徐浩核查撰文诘问情状，果然是伪造的。多次升迁任都官郎中，担任岭南巡捕使，又监管东都选官。肃宗即位，从襄州刺史赵入寿中书舍人，四方的诏令多由徐浩起草，措辞丰富迅捷，而书法极为精妙，皇帝喜欢他，又参与太上皇的诰命策文，恩宠一时无二，授监尚书右丞。徐浩建议就立官府断案必须由刑部审复核验。自从李林甫、杨国忠当权，专擅作威作福，允许官府到宰相府断案，尚书以下官员未审阅就签署，违背了谨慎体恤的意思，请求按旧例办理，下诏许可，因此详细审案又从此开始。晋升国子祭酒，被李辅国忏悔，贬为泸州长史。代宗又诏入任中书舍人，升工部侍郎，会稽县公，出京任岭南节度使。赵入拜吏部侍郎，与薛庸分别主管选官。徐浩有妾的弟弟冒充优等，托付薛庸，你任长安尉，御史大夫李弃云弹劾他，皇帝发怒，贬薛庸为摄州刺史，徐浩为明州别驾。德宗初年，赵入寿彭王父，晋封郡公，去世年80，赠太子少师，谥号定。当初徐浩的父亲徐乔之擅长书法，把技法传授给徐浩，更加精妙，曾书写42幅屏风，八种书体都具备，草书隶书尤其精工，世人描述他的书法说怒泥绝食，可记奔泉。晚年治理广州以及主管选官，很贪财，被所宠爱的人迷惑，最终因此败坏。吕卫，字君载，河中人，父亲吕延之，关中浙东节度使。吕卫考中进士，跟随浙西观察使李涵任知事，晋升殿中侍御史。大历末年，李涵任园林副使，吕卫又任判官，李涵由御史大夫提升太子少傅。吕卫建议说李涵父亲名少康，应当避讳，宰相崔佑甫认为他的话正确，提升他为司门员外郎。御史一起弹劾吕卫，以前李涵两次任少卿不避嫌，现在说少傅是慢官，怀疑吕卫为李涵游说，于是贬吕卫为摄州司马。贞元年间多次升迁任礼部侍郎。当初中书省有棵古柳，建中末年枯死，德宗从凉州回来又茂盛起来，人们认为是祥瑞之柳，吕卫让贡士作赋歌咏，皇帝听说不认为好，又与裴延龄是姻亲，提拔妻子裴操为上等，恰逢入阁，把私下请托的信吊在朝廷上，出京任潭州刺史，去世赠陕州大都督。四个儿子，吕温、吕公、吕简、吕让。吕温字和书，一字化光，跟随陆贽学习《春秋》，梁漱学习文章。贞元末年考中进士，与为直隶交后，因此与王叔文友好，两次升迁任左拾遗，以侍御史身份赴张建出使吐蕃，恰逢顺宗即位，张建死在吐蕃，吐蕃因中原有丧事，扣留吕温不遣返。当时王叔文掌权，与他交往的人都显贵，吕温在绝远之地不能升迁，长子悲伤。元和元年才回来，而柳宗元等都因王叔文牵连被贬，只有吕温免罪，晋升户部员外郎。吕温文采精富，一时同被推崇，性情阴险浮躁，诡诈而好利，与窦群、杨士恶相亲近。窦群任御史中丞，荐举吕温掌管杂事，杨士恶为御史，宰相李吉甫阻挠，久不批复，吕温等怨恨。当时李吉甫被宦官压制，吕温乘机图谋赶走他，恰逢李吉甫生病，夜间赵术士住在府地，吕温就逮捕术士拷问，并且上奏李吉甫的隐私。宪宗惊骇诧异，经过诘问辩白，都是胡说，将要全部诛杀窦群等人，李吉甫苦苦营救才免死， 于是贬吕温为均州刺史，杨士鄂为淄州刺史。议论者不满足，再贬为道州刺史。很久以后，调任衡州，治理友善政。去世，年40。吕公，字公叔，崇尚气节，喜欢纵横，孙吴兵法。任山南西道府长书记，晋升殿中侍御史，关中领南府判官。吕简也任御史。吕让任太子右庶子，都是美才。孟简自己道，德州平昌人。曾祖孟申武后时任同州刺史。孟简接连考中进士，弘慈科多次升迁，任仓部员外郎。王叔文任户部侍郎，孟简因布衣服被记恨，不敢公开贬黜。宰相韦执意为他调任其他部门。元和年间，拜谏议大夫，掌管鬼事。韩泰、韩晔赴任刺史，吐突成璀任招讨使，孟简都坚决谏征，到延英殿说不可行的情况，因恳切率直出京任常州刺史。州中有孟独，长久淤塞，孟简治理疏导，灌溉田地共4000顷，因功劳赐金子，召为给事中，接替李训任浙东观察使。李训意志士卒，亲近边户，以致横暴自肆不检点，到孟简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农民商人同时受害，时论认为两失。以工部侍郎赵桓，当初节度使府换任，诏书道署理留后就出发。李骁任浙西观察使，开始请求留下原任使者交接政务，到孟简回来半路把堂牒退还，按例才停任解职。晋升户部侍郎加御史中丞。户部有两位员外郎，分管审案的另居一署，称为左户。元和以后，选任华贵重要，宰相多由此升进。崔群已任宰相，而孟简接替他，所以孟简意在自己将掌权柄。到出京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内心不乐。为政颇为严峻刻薄。当时有诏设置林汉建来养马，命孟简兼任监使。孟简用亲信吏员陆汉主管奏底，沟通宦官。陆汉要挟他，多次傲慢，孟简发怒，追回，用土袋打死。家中有人上告变乱，揭发孟简奸赃，御史弹劾查验，得到贿赂土突成璀700万钱。降授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再贬吉州司马。因设令晋升睦州刺史，又调任常州，仍为太子宾客分司。去世。孟简尤其擅长诗，闻名江淮间，崇尚节义，与他交往的人即使去世也照看抚恤其孤儿不少减。晚年颇为急躁，宁佛太过，被当时人讥笑。曾与刘伯除、归登、萧府翻译梵文佛经。刘伯除字素之，兵部侍郎刘乃的儿子，行为羞耻谨严。淮南杜佑奏请署理节度府判官，府罢，召入拜右补缺，升主客员外郎，多次到朋友家饮酒谈笑，被韦执意暗中弹劾，贬为黔州参军。很久以后才任考功员外郎，裴寂待他很好，提升多次任给侍中。李吉甫当国而裴寂去世，不加赠官，刘伯除为他申礼，才赠太子少傅。有人说他妻子是裴寂的姨母，李吉甫想查办他，请求补任国州刺史，逐渐升任刑部侍郎，左散骑常侍。去世，赠工部尚书。刘伯除风度高尚严整，善于言谈戏谑，而举动与时尚相合，评论者认为稍欠。子刘宽夫宝历年间任监察御史，上奏说用王府官代理祭祀，地位轻，不是恭敬严肃之意，请求用尚书省东宫三品官如左右丞、侍郎通代。不久转左补缺。陈护注释佛经，通过供奉僧上奏，授濠州刺史。刘宽夫弹劾，敬宗发怒，对宰相说：“陈护不是通过僧德州，见臣怎么听此说？”刘宽夫说：“众人弹劾陈护，只有陈草拟状文，应服罪。推究所说来源，恐怕牵累国体。”皇帝赏识他的话，释放了他。子刘允章，字运吕，咸通年间任礼部侍郎，请求诸生及进士及第后都拜谒先师，穿青巾，戴戒责，以恢复古制。改任国子祭酒，又建议群臣输送光学前治理学校，宰相50000，节度使40000，刺史10000，下诏许可。 后来任东都留守。黄巢道分司李希携带尚书印逃到河阳，刘允章寄至河清。黄巢见号便接受伪官，文书全用金统年号。派人到李希处取印，李希不给，又后悔羞愧，传檄附近镇起兵抗贼，李希持印还给他。后来废居在家。杨平，字虚寿，一字四人，国州弘农人。年少丧父，他母亲教导有方。长成后善于文辞，与弟弟杨宁、杨林都有名声。大历年间相继考中进士，时称三杨。杨平重视交游，崇尚气节承诺，与穆志、许梦荣、李庸佐相互友好，一时倾慕，号称杨穆许李。历任节度府召为监察御史，不乐意便免职离去。多次升迁任太常少卿、湖南江西观察使。性情简慢高傲，待人简略，人们多怨恨，在两镇尤其奢侈。入朝拜金兆尹，与御史中丞李夷简素来有嫌隙，于是弹劾杨平在江西的奸赃及其他不法事，下诏刑部尚书李庸佐、大理卿赵昌到台参问审讯。当时杨平在永宁里建造宅地，工程繁杂，又在永乐别宅藏匿妓妾，傍议喧哗，所以李夷简借机痛加揭发，想置他于死地。已经对质，未得实状，便逮捕就属官推究，查抄杨平家产。翰林学士李绛上奏说，杨平所作赃罪不应等同于叛逆法。宪宗因杨平治理京兆有政绩，指贬为临贺尉。当初德宗时对藩镇假借宽容，习惯僭越之事，李夷简首先查办杨平，当时认为得当，但出于私怨，评论者也不赞许。不久调任杭州长史，以太子詹事去世。杨平所善朋友徐慧，字大章，考中进士，贤良方正科，升岳阳尉。杨平获罪，因亲朋友害怕牵连，没有前往探望的，只有徐慧到蓝田慰问践行。宰相全德于对他说，你送林鹤虽成后，吾乃被牵累吗？徐慧说，当初布衣时林鹤了解我，现在忍心忽然抛弃吗？假如公将来被奸邪缠毁赤足，又可这样吗？全德于感叹他正直，在朝廷称扬。李夷简立即表奏为监察御史，徐慧过府道谢，问举荐的缘由。李夷简说，君不负杨林鹤，肯负国家吗？后来历任中书舍人，刚强正直守正，不随世俗臣服。嗜酒失明，以礼部尚书退休去世。杨宁，字茂公，由协律郎三次升迁任侍御史，任司封员外郎。因纠正敌应封邑，被权姓所忌，调任吏部，逐渐升右司郎中。宣武董进上表任判官，亳州刺史缺，董进让杨宁代理州事，增加垦田，掘开屋堰，修筑堤防，水患止息。当时孟叔度横纵扰乱军政，而杨宁也沉湎酒色，董进去世，变乱发生。杨宁逃回京师，闭门三年，拜兵部郎中，因痼疾去世。杨凌，字公履，最善文辞，关中侍御史。子杨敬之。杨敬之，字茂孝，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平叛入等，升右卫骤曹参军，多次升迁任屯田户部二郎中。因李宗闵党牵连，贬连州刺史。文宗崇尚儒术，以宰相政坛兼国子祭酒，不久以杨敬之接替。不久兼太常少卿。当天两个儿子杨荣、杨代登科，时号杨家三喜。转大理卿，检校工部尚书兼祭酒去世。杨敬之曾作华山赋给韩愈看，韩愈称赞他，士林一时传布，李德裕尤为赏识赞叹。杨敬之爱惜世人，得到他们的文章，孜孜玩味讽诵，人以为癖，雅爱相思的诗，所到之处称赞他，因此提拔为上帝。相思，字子谦，江东人。杨敬之祖父客居坝上，见到闽人濮阳院读其文章，大为推重，便告公卿监。恰逢濮阳院去世，杨敬之为他敛葬。潘孟阳，史书诗载何处人？父亲潘岩，大历末年官右庶子，被元宰所憎恶，久不升迁。元宰被杀，进礼部侍郎，因病免官。当时刘晏掌权，潘岩是其女婿，虽然书信答复， 从未擅自开启，实称有古人节操。刘晏获罪，受牵连贬李州司马，当时抱病上路，不为自己说情。于少钦佩他的耿介深究，不被听纳。孟阳年轻时靠硬币入仕，不久考中博学鸿词科，补任渭南县尉，两次升迁后担任殿中侍御史。公卿中很多是他父亲一辈的人以及外戚宾客，因此受到卫冕推荐，多次升迁后任兵部郎中。贞元末年，王绍凭借恩宠禁用，多次称赞孟阳的才能，让他代理户部侍郎。杜佑兼叛杜之，上奏请求让孟阳担任自己的副手。当时宪宗刚刚即位，下诏让孟阳乘一马即行到江淮视察财富，加任盐铁转运副使，并监察各使的治理情况。孟阳依仗后台，又气性豪横傲慢，随从数百人，所到之处聚集宾客，流连歌舞，收纳钱财，大量补任官吏，声望严重受损。出使回来后被罢免为大理卿。此后左司郎中正进到江淮宣慰，皇帝告诫他说，朕宫中用一尺一寸的物品都有登记，只有赈济百姓，不计较花费。你这次出行应当宣示朕的心意，不要像潘孟阳那样耗尽钱财，酣饮游玩山寺而已。元和三年，孟阳出任化州刺史，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宰相武元衡与孟阳有旧交，又召他回朝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，又兼任京北武城营田使。太府王遂担任西北公军使，坚持认为营田不可行，以至于私心怨恨，又请求私下论列此事。皇帝发怒，罢免孟阳为左散骑常侍。第二年恢复原官。孟阳大肆修缮宅地，皇帝微服出行到乐游园，望见了他的宅地，以此询问左右。孟阳恐惧，停止不敢再修。而歌妓侍妾花费过于奢侈，人们多指责怨恨他。患风弊病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去世后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为康。当初孟阳担任侍郎时年龄不到四十，他的母亲对他说，凭你的才能而位居成郎，让我为你担忧。崔元略是亳州人，父亲崔敬贞元年间在尚书左丞任上去世。元略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辟到各府任职，累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，以刑部郎中身份知御史杂事，晋升为中丞。当时李夷简被召入朝担任大夫，因此下诏让元略留任东台，改任京兆少尹，代理京兆府事务。几个月后升任京兆尹，调任左散骑常侍。当初中丞职位空缺，议论者主义于崔植，而元略错误地认为崔植入阁不合礼仪，让御史弹劾他。等到宰相将两人一同进城，元略果然得到了中丞之位，崔植感到遗憾惆怅。崔植执政后任命元略为宣抚党项使，元略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。崔植上奏说，不稍加责罚，无法警示群臣，于是将元略外放为黔南观察使，又调任鄂远，很久以后才被任命为大理卿。敬宗初年，元略回朝任京兆尹，兼任御史大夫。他收纳代钱17000名，被御史弹劾上奏，下诏让刑部郎中赵元亮、大理郑元从治，侍御史温造以三司共同审理。元略一向是奉宦官崔谭俊，崔谭俊很照顾他，案件审结后只是削去他的监官而已。不久受任户部侍郎，讥讽谤议大量兴起，谏官指责元略刚被弹劾就升迁，事有助力，元略自行辩解，才平息了议论。京兆尹刘七楚又弹劾元略先前建造东魏桥时，纵容官吏抬高估价，物品不抵值，收取工匠赃款20000名，下诏削夺一个月俸禄。当时刘七楚图谋相位，怀疑元略妨碍自己的路，因此举出疑似之事污蔑他。太和三年，元略以户部尚书身份兼判度支，外放为东都留守，改任义城节度使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儿子崔铉，崔铉字台硕，考中进士科，跟随李时在荆南任幕僚，入朝任司勋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学士承旨。武宗喜好踢球摔跤，崔铉恳切劝谏，皇帝褒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会昌三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崔铉入朝 三年做到宰相，而李时还在江陵。择路平定后兼任户部尚书，与李德裕不和，被罢免为陕国观察使。宣宗初年升任河中节度使，以御史大夫身份被召回，用会昌年间的原官辅政，晋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封为柏林郡公。崔铉所亲善的郑鲁、杨少傅、段珪、薛蒙颇参与议论政事。当时有传言说，郑、杨、段、薛炙手可热，要想命运亨通，就找鲁、少、珪、蒙。皇帝听说后题写在屏风上。当时郑鲁任刑部侍郎，崔铉想引荐他为宰相，皇帝不同意，任用他为河南尹。有一天皇帝对崔铉说，郑鲁走了，事情是由你引起的吗？崔铉惶恐谢罪。很久以后，崔铉出任淮南节度使，皇帝在太液亭设宴饯行，赐诗以示恩宠。因宣州军乱，驱逐观察使郑勋，崔铉出兵讨伐，下诏让他兼任宣摄池观察使。乱世平定后，加检校司空，罢免了所兼使职。再任九年，政令一下达，就不再更改，百姓因此顺从信赖。咸通初年，调任山南东道、荆南两镇节度使，封为魏国公。庞勋反叛，从桂馆向北回军，所过之处劫掠。崔铉听说后，大量招募士兵屯驻江湘，截断贼军归路。贼军恐惧，绕道翻越五岭，从淮河以北。朝廷赞赏他的忠诚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崔沆字内容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韦宝恒驱逐于从，崔沆也被贬为寻州司户参军。熹宗即位，赵入朝任永州刺史，又拜为中书舍人，晋升礼部、吏部二部侍郎。乾伏五年，以户部侍郎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早晨宣布任命，大雾笼罩朝廷，百官就班庆贺，大风雨冰雹，当时认为是不祥之兆。不久改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。当时王景崇升任兼中书令，他让位给哥哥景如，请求改任议定节度使。崔沆认为魏博、卢龙将会互相援助，坚持不同意。卢协专政，而皇朝势力渐盛，崔沆每每提出裁制遏制的建议，多被卢协阻挠压制。贼军攻陷京城，崔沆藏匿在张直方家中遇害。袁略的弟弟袁寿、袁氏、袁如都考中进士科。袁寿以高陵县尉身份入直使馆。元和年间，于高摩任河北行营粮料使，袁寿跟随他督办供给粮饷。于高摩获罪，袁寿被逐死于临表。袁氏最初任帅府辽左，累官至湖南观察使。会昌年间，择路用兵，他调任河中，被任命为河东、翼城节度使。宣宗初年，以刑部尚书身份兼判度支，被任命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晋升兼户部尚书。因病罢相，去世后追赠司空，谥号为庄。大中年间，又有宰相崔珪从，字玄诰，最初考中进士，又通过贤良方正、拔萃科三次考中科目，被任命为右拾遗。太和初年，升任太常博士。最精通礼家严格，凡有问询都能准确回答。确定敬宗庙事祝词，认为皇帝不可说自己孝悌，九宫都是烈星，不应作为大词。大臣去世，不应在讣告之日辍朝，而应在数日之后。于是引用贞观年间仁圭去世，主管官员在仪仗前奏报，太宗责备他们不懂礼仪。岑文本去世，当晚撤除警戒。张公瑾去世，吊唁不必记辰日，所以哀悼之切不应过时。又说三品以上官员，如果不是曾任将相或亲近之臣，不应辍朝。下诏全部同意他的建议，九宫于是改为中祠。两次升迁至司勋郎中，知制告正式拜为中书舍人，历任户部侍郎。大中四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两年后罢相为宣武军节度使，多次调镇，去世。韦寿，字子章，京兆万年人，有至孝的品性，但喜欢不合经意的行为。父亲去世，他赐笔写书写佛经。建中末年，任长安尉。 朱子作乱，他穿着破旧衣服逃到奉天，被任命为华阴县令。后来在襄阳于迪幕府中任职，多次讥讽于迪的专横放肆，于迪不能容忍，将他推荐到朝廷，三次升迁至直方郎中。穆宗为太子时，为受入宫侍读，升任谏议大夫。太子写一字，时常去掉人字旁，说皇上用这个字处理天下事，怎么能完整书写呢？为寿禀报了此事，皇帝高兴，当即赐给为寿锦彩。当时太子年幼，为寿多次说礼俗的话来取悦太子。另一天侍奉时，太子对皇帝说了这些话，皇帝发怒说为寿应该用金义辅导太子，反而说这些话，朕靠他做什么？将为寿外放为黔州刺史。穆宗即位，召为寿入朝任尚书右丞、集贤院学士，出入宫中十分依仗宠爱。他建议说，皇帝生日，百官应先到光顺门贺皇太后，然后向皇帝祝千万岁寿。下诏同意。很久以后，宰相上奏说，古代没有生日称贺的礼仪，为寿的建议被搁置。当时大臣的议论或奏请有时未决，为寿居中辅助决定可否。9月9日在曲江宴集群臣，为寿请求让集贤学士另外聚会，皇帝全部听从，晋升为礼部尚书。皇帝询问如何赈灾求富，为寿回答说，宋景公以善言使荧惑星退避三舍，汉文帝废除密柱，敕令主管官员祭祀而不祈祷，这两位君主都受到自然到来的福佑，前代史书中记载为美谈。如果失德，却要消除灾祸，谄媚神灵以祈求帮助，神灵如果有知，反而会因此降罪。当时皇帝无德，所以假托讽谏。不久以检校户部尚书身份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入宫辞行，请求赏赐门戟十二只以行，又请求赐钱200万，将自己的儿子元弼任命为太常丞。皇帝因救恩同意了。为寿年老而贪婪，不能处理军政，纲纪废弛。去世后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皇帝派宦官到他家中吊唁，主管官员给他拟定谥号为通丑，他的旧吏为此进言，又改为谬丑，皇帝不答复，此事作罢。